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最近中国的官场不断传出爆炸性新闻。6月30号，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原主任蒋杰敏、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升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原副总经理王永春因违法乱纪被开除中共党籍。而7月2号，中纪委再次公布11名官员被开除党籍，其中包括海南省原副省长纪文林、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于刚、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谭红等等。这些被开除党籍官员的主要罪名都是违法乱纪、收受、索取巨额贿赂。多位高官被开除党籍，是否彰显了习近平高调开展的反腐运动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呢？上述被开除党籍的7名官员中，有6人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盟友或者是下属。他们的落马是否预示着周永康案即将公诸于众，并打破刑不上常委的一贯做法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2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我们在演播室内的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访问学者韩林朝先生。韩先生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张伯树先生。张教授透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讨论。张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的热线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
嗯，我们首先呢想请韩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长期以来呢一直觉得徐才厚已经是安全着陆了，特别是今年春节的时候呢，他还陪同习近平去出席了很多公共场合，高调的展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但是呢，大家原来以为说习近平会按照黄局的模式来处理他，就让他就这么下台平安着陆，但是并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您觉得？
我觉得首先呢，他和黄局的情况可能还有所不同。首先呢，他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呢，这个当时的这个黄局是在江泽民权力影响还是相当大的时候，而且在他的保驾护航之下，没有对他进行追究。那么另外呢，这个当初的这个黄局的这个犯罪事实啊，还不是特别清楚，在当时。那后来是因为这个他死了以后。1个月之后，他的这个王维公，他的这个秘书才被捕，然后再进行调查。9个月之后，才正式的这个进入司法的程序，才判处死刑死缓。徐才厚的情况，我觉得是比较特殊。他的这个证据是十分确凿的。我们知道是因为这个谷俊山引起的这种。这个牵连的来对，那么连锁反应，那这个犯罪事实呢非常的这个确凿，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反映了中共现在这个新的领导层这个对反腐，尤其军中反腐高度重视和这个决心的坚定，当然就是说这个能不能说全面的进行，我觉得还是值得这个质疑的，因为这个本身的。这次事件的发生，徐才厚倒台，实际上是我认为是人治的结果，而不是这个法治纳入法治轨道造成的。因为谷俊山之所以能够被揪出，是因为太子党刘源这个总后的政委坚决的要求之下，突破了种种的这个阻力，才走到今天的。那么前后经过差不多是两年时间才把一个军中那么腐败的一个军头打下去，我觉得这个反映了他的整个反腐啊，还是一个所谓运动式的反腐，选择性的反腐，而不是制度性的反腐。
不过现在中国很流行一句话，就是这个中国的官员，不看不查，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
是这样的。
但是，韩先生这次呢，习近平对这一系列的官员呢，采取的是党纪的处分。那您是不是觉得，就是在他们看来呢，可能是党纪是高于宪法，高于中国的法律？那么您觉得，就是这个符合当代的法律观念吗？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行，当然就是说他这个是第一步，就是所谓的利用这个双规啊，利用这个党纪啊来进行处理，先进行调查，然后呢 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呢，再递交司法。像邱太后的情况呢，他会要送交这个军事法庭去进行审判。总的来说呢，我认为这个用家法来代替国法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还是一个人治的办法，不是一个法治的这个做法。那么这个就是说在法治上面，在司法上面这个实行这种双轨制呢，不利于铲除这个腐败的这个土壤，不利于这个真正的根除这个腐败。
是，那我请教一下这个张博树教授，博士兄，请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徐才本身有这个很在军中有很大的势力，所以这次这样子的打击呢，尤其说我们看到说，如果说正式进入法律程序的话，他是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所以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军方是不是会有反弹呢？尤其我们看到说，其实前一阵子，尤其是我们看到北京当局跟这个军方本身的领导人之间有许多的这个步调不一致的一个现象，例如说可能北京方面在一些外交的方面比较要走鸽派或者柔性的一个方式，但是军方却是一个强硬的态度，所以是不是也借此呢也要对这个军方来做这个权力上的整顿呢？
国树，是啊，我倒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啊。习近平敢于把徐太后拿下来，那就说明的话呢，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是吧？这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军方的这个权力布局方面的话呢，其实还做了很多事情，是吧？另外的话呢，习近平本人的这样一种高调的强势的作风，大概也获得了军队内部很多将领的支持，特别是那些个这个鹰派将领，是吧？所以现在能够把这个徐太后掀出来，是吧？固然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军内的腐败问题确实太严重。是吧？刚才连长已经谈到了，是吧？从谷俊山这个事情开始，到现在啊，这个连续的不断的这个披露出大量的事实来，是吧？尽管这些事实的话呢，官方这个很少公开的正式的报道啊，但是因为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大家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材料，啊，这些材料虽然说不能说全是真的啊，或者说我们无法判定所有的材料的这个真假，但是从逻辑上来讲的话呢，这些材料应该是对的。至于谷俊山的话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大量的图片，还有很多材料，是吧？那应该是没问题的，是吧？那么徐才厚和谷俊山之间的话呢，过去他们就是一个老的上下级关系，是吧？所以现在的话呢，把这个徐才厚这个掀出来，是吧？应该说呢，我想习近平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是吧？所以对军中整个的格局的影响，是吧？我看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影响，而且这两天大家也看到了。是吧？把这个徐才厚弄出来以后，解放军报连续发表文章，是吧？表示对这个习总书记的支持，是吧？这当然一方面是官方的这个常态，从来都这样干，是吧？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证明是吧？打这个徐才厚，这是经过了，我想还是经过了认真准备的。
嗯，是的，连长，你要补充是吧？
我就想在，我觉得因为这军队的情况和地方的情况是有点不一样的。那么军队的情况呢，腐败情况可能比地方可能更严重，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相对封闭，因为要保密的关系，保密的性质，什么东西都比较封闭。那么群众的监督，尤其是通过网络这种监督啊，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徐才厚在军中主持主管人事将近十年以上，那么在军中的这个党羽啊密布，它有一个很大的贪腐的这个网络，这个网络能不能追究下去，能不能进行把这个全部铲除它这个网络，我觉得是习近平和王岐山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非常非常的慎重，因为牵涉到很多在任这些个军中大佬，军中这个军头。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估计呢，可能不会对徐才厚的裙带关系进行比较深入的、比较彻底的这个追究，因为会影响到军中的这个军心，所以在处理军队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一定是非常慎重的。
嗯，那您觉得就是这次很多人说这个徐才厚被打下了，还有像是东北虎徐才厚被打下了，那还有西北狼郭伯雄也是问题非常的多，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清算郭伯雄呢和其他的？
我觉得他会有一定的，就是说在证据非常确凿的情况下，可能会进一步的清理一下军队的情况，因为前不久呢，习近平还特别提到，说是谷俊山的这种现象在军队啊，实际上这个范围还是很大的，那么要铲除产生谷俊山的这个土壤， 让这个大大小小的谷俊山都要拉下马，但能不能做得到，我觉得我是个人是比较怀疑的，因为他还是靠一个运动式的这种反腐，不是靠一个制度性的来进行反腐。所以呢，尤其是如果是因为这个腐败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全军性的，我觉得要是注重这些人的根本利益的时候呢，肯定会造成军内的一些反弹。那他到什么时候为止，这个把握这个分寸，我觉得要特别，就是他可能会非常的小心和谨慎。
嗯，张教授，我们也看到呢，最近几天，特别是三天来呢，已经有多名高官落马啊。那么他们这些人落马呢，官媒的解读就是说，任何人不论权力大小、职务高低，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严肃查处，绝不姑息，绝不手软。那么问题就是说，这些腐败官员呢，他们一般都是一边腐败一边的高升，而且呢，官位做得越高呢，他们的贪污的情况就越厉害。像我们现在最近看到这个家中搜出1亿现金的已经是有两位高官了，所以是这种腐败情况是令人触目惊心的。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没有在他们在腐败比如说达到100万人民币的时候就给他们拿下呢，非得等到他们有1亿现金的时候才拿下呢？
这问题很有意思，是吧？当然这个要是我们要说从根上来讲的话，那就是刚才林草讲过的，是吧？这是中国的是一个这个他这个反腐的话，它是个人治的行为啊，不是这种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那种制度性的反腐啊。如果是这个现在民主意义上的反腐的话呢，那有两个东西是必须用的，是吧？一个当然就是新闻要公开，是吧？新闻公开的话，就意味着那些贪官，是吧？不管是大贪官还是小贪官，特别是那些小贪官。啊，比如说你是个副长啊，或者你是个局长啊，或者你是个镇长、县长啊，如果是这样一个层次的相关的话呢，假如你是新闻公开的话，那么这个他是很容易把它揭露出来，是吧？那么还有一条，大就是司法独立啊，独立的司法啊，出现问题以后的话呢，司法可以运用他自己特有的手段，是吧？来这个对公权力的话呢，进行这个监督，是吧？但是这两条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今天是没有啊，或者说很弱。是吧？我们既没有独立的媒体，也没有独立的司法。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呢，实际上这个反腐主要是靠共产党党内自己的那套家法，是吧？也就是他的体制内的那套所谓这个纪检委的现在这个反腐，是吧？但是这里面情况的话又很复杂，是吧？一个官员的话，他从低级上升到高级，这个中间可能经过很长的时间，而且的话呢，这些官员之间可能形成非常复杂的关系网。啊，所以他即便是在这个官还不大的时候，他已经有贪腐行为，是吧？但是或者是他没有被发现，或者是有人包庇他，是吧？所以不管怎么讲的话呢，那么这个最后的话，他可能就会越来越上来，一边反腐一边升官，这是我们看到的中国官场里边经常能够看到的一种现象，是吧？当然我们这么讲不等于说我们现在这个官方的反腐里边那些个基层官员或者中层官员就没有被打出来，当然也有很多。是吧？但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像徐才厚这样的官员，是吧？他已经是这个富国子弟，是吧？他这个官应该说做的是真不小，是吧？而且他曾经是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主任啊。那么总政治部是干什么的呢？是吧？他是强调政治思想工作的地方，对不对？是吧？但是这么一个总政治部主任自己居然成了一个大贪官啊，这都确实很具有讽刺性，是吧？这当然反过来也说明的话呢，中国今天要真正要把这个反腐败打下去的话，是吧？目前这种形势那是远远不够的，解决不了根本。
好，
我就刚刚你那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多在这个节节往上走的这些贪官，为什么要等到贪官几亿以后，贪污几亿以后才会对他们进行纪律这个制裁？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一个体制问题。因为中共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啊，就建立一套新的体制，所谓的干部任用体制。那么从赵紫阳开始，从邓小平开始就已经设立了这种体制。那体制呢，就是想通过一个对干部的考察，长期的考察，然后这个审核这样的机制，把他们逐渐的从这个基层，把优秀的所谓的优秀的领导人才从基层慢慢的提拔到最高层。但是呢，这个机制他们认为是非常的，现在是很科学，是已经制度化了。但实际上呢，可见这种制度性的贪腐，目前的这样大量的贪官的这个下马，反映的这个制度啊，并不是很可靠，并不是很科学的。因为它是靠内部的一个机制，不是靠刚才波叔谈到的就人民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的选举对权力的制约， 来提拔选择干部考察干部的。那这个我觉得在这个本质上，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根除腐败，现在的这个干部任用制度是存在严重的缺陷的，就是人民群众对选这个考察干部、选任用干部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和监督权，所以呢，就造成这些大幅度的、大规模的这种腐败。
在我们接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想请问，就是说这个制度是本身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培养这些贪腐官员或这些老虎的温床，因为他必须借由内部的一个考核，那我就可能要借由一个收买或者贿赂的方式，我才能够升级，所以他是不是反而变成是培养他们的一个温床？
是这样的，你看，就是我们拿这个古俊山的情况来看，古俊山在八年中间连升五级，从开始从军一个校尉一个尉官升到中将，那么短的时间，那么长这个很快就能爬那么高的高位，那而且当初在后勤部总后的时候，部长也反对他提拔副部长，那他是绕开总后，直接由中央军委的高层直接任命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把这个制度啊，所谓的这个任用制度又实际上打破了。他这个基本上这个制度是形同虚设，没有真正的把这个优秀的人才把他这个提拔上来。那么军中是最明显的，军中所以从现在从一个普通的士兵转成士官，都是明码标价3万5万，然后每一个级别节节加码，到将军恐怕是好几百万的这个价码。徐才厚这样主管人事的这样的一个军头，在全军中间那么多的这个贪官将官，那你想想这个军队还有什么战斗力吗？肯定是不可能有任何战斗力。
好，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在线上等待，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接听一下辽宁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高先生。
喂。
嗯，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国民党从2003年反腐败到现在啊，已经发展20多年了。这20多年的反腐败的实践证明，这个贪官是越来越多，贪污的钱额从几万元到几千万到几亿元，越来越大。所以实践证明，国民党反腐败呢，一定就是反不了了。另外呢，这个国民党呢，他的用人制度是有病。什么病呢？就中国有13亿人口，这3亿人口里头挑出来的精英全是腐败分子。通过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国民党的用人制度根本就不行了。我的头一个，我认识一个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他呢是父亲参加过红军18勇士之一，他本身呢也参加过珍宝岛战役。他就跟我讲，说一个师长要升为副军长，没有350万给徐才厚都不好使。这就是徐才厚没倒之前他跟我讲的。
嗯，
所以说呢，国民党的腐败已经病入膏肓，是得的就是癌症，也就是绝症，不是治症。所以要想那个这个治这病什么的有办法。
嗯，
习近平现在用的办法就是保守治疗，抓几个贪官，抓100个有什么用？抓200个有什么用？所以只能大动手术。
嗯。好，谢谢辽宁的高先生。我们有很多观众在线上，所以我们把时间匀给其他的观众，好吗？谢谢您。接下来请下宁夏的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高先生，
大家好。
嗯，
我觉得继续长抓不懈的反腐只是短期的目标，中期的目标是什么呢？中期的目标是改造共产党，让它成为一个现代的政党，例如像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因为通过选票上台的左派政党很多了，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甚至尼泊尔共产党，都是正正当当通过选票走上历史舞台的啊！中国共产党也，这中期目标就是习近平改造中国共产党。那么长期目标呢，就是要把习近平打造成亚洲第二李光耀或者世界第二普京。过去中国有9个常委，我们中国人啊，幼稚的以为9个常委可以分权制衡、扩大民主，结果呢？9个常委一国三公一起来奉章，江湖留下来的脏屁股啊，到现在习近平已经得擦不干净了。这个脏屁股脏到什么程度呢？18大之前已经不敢查了，18大以前犯案的就已经不敢查了。那么习近平啊，必须就从长远的看来要搞个人独裁啊，党天下不如家天下， everybody's business is nobody's business。 如果每个人都负责，这个事情就不是每个人的了啊，每个人都不会去负责了。如果习近平黄袍加身，成为亚洲第二拿破仑或者世界第一拿破仑啊，对百姓来说何尝不是一件好事？为了亿万黎民百姓的福祉，成就一姓的尊荣，我觉得这种事情我们也是可以做的啊，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中国不会出现文革式的灾难，我认为就应该让习近平去搞各种独裁。
好，谢谢您，下来高先生，谢谢您。接下来我们请一下广东的黄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黄先生您好。
哎，您好。
嗯，请您简短发言。对，是您，请您简短发言。
我说搞那个腐败啊，现在还是呢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所以中国呢，这反腐败是关着门来搞反腐败的，是所以呢，就六四到现在啊，二十几年了。当时六四的小那个学生呢，都是说呢反腐败，一直反到现在，越反的越腐了。从中央到地方呢，现在就是说共产党有8000多个啊，8000多万的共产党啊，可能的贪腐呢都有最少不少于5000万啊，都有贪腐是吧？其实所以呢，说现在啊，打到那个题材后啊，还不算什么真的大老虎啊，是不是？要真正进的大老虎呢，如果呢要按照像西方这样的呢国家，像法国这样啊，那对应的那个总统啊，都还要进监狱啊，像那个陈水扁这样啊，是吧？还像那个菲律宾呢那个阿罗耶这样啊，总统呢？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湖北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
嗯，
这个我认为呢，说的反腐，已经进入了分水阶段，应该可以这么说。但是还没有探底。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探底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像那个邓氏家族、邓雅家族，然后江泽民，那就是李鹏，还有胡锦涛，这些是都是有问题的，绝对是有问题的。还有那个温家宝，这就是探底。我们国家领导人他是一个专制制度的，
嗯，
到最后都是大底。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您的连接不是特别的好。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贵州的沈先生的电话。沈先生您好。
来接听一下贵州的沈先生的电话。沈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要想习近平反腐打大老虎，应该是你应该是肯定的，但是我认为现在共产党已经过了93岁生日了，他执政也半个多世纪了，老百姓已经成熟了，老百姓在长期的欺骗跟恐怖打压下已经很认识到这个政权的虚伪性。他只要有一天不去把一张选票交给中国老百姓的话，这一切反腐败都是虚假的。老百姓也不抱什么希望，只有在反腐作为第一步的，我觉得是，然后下一步还是这样光反腐，他这个反腐是不可能胜利的。
嗯。
第二，我觉得老百姓也不会满足于反腐的。现在共产党员这个称号，是很多称号啊，并不像想象的，人们都还那么热爱共产党。我本身就是71年的党员，我不认为我这个党员很光荣，尽管我没有任何罪恶，但是我认为，以前我入党我感到很光荣，但是现在我觉得，党这么腐败，给中国带来这么多灾难，我觉得很耻辱。
嗯，好，谢谢贵州的沈先生。我们现在时间非常的只剩下一两分钟时间，所以我们想来探讨一下别的问题。想请张博树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最近就这两天被开除党籍的这7个官员中呢，有好几个呢是原来周永康的下属或者是亲信。那么您觉得觉不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中央准备打算公开这个周永康案的一个前兆呢？
现在的情况看来是往那走，是吧？一步一步的在往那走啊。但是说习近平是不是有足够的勇气把这个周永康这个事情把最后牵出来，是吧？那当然现在我们还得再看，是吧？从逻辑来讲是走向这一步的，是吧？那我想回应一下刚才一个朋友的讲，是吧？我觉得讲的挺有意思。他就讲说，在中国今天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前朝留下的问题太多，是吧？习近平看来独裁一点可能也好，是吧？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事实上的话，习近平现在也是在这样做，是吧？但是的话，让我想起就是过去啊，中国皇权时代的话呢，出现一个中兴皇帝，他也是在面对前朝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烂事，他要想办法去整治， 是吧？但是往往是最后的话呢，整来整去整不出个结果来，是吧？等到一旦说这个中兴皇帝下台了，那么后边的话一切如旧，是吧？我们现在其实上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恐怕也是这个也是这样一个前景，是吧？因为中国。
好，现在张老师的年纪不太好，韩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现在看起来就是说还是一个很反腐还刚刚开始，那么对习近平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考验就是说能不能深入进行，深入进行不涉及到我觉得周永康和徐才厚都还有政治的这个因素在里头和这个权内部权斗在里头，因为他们两个都跟薄熙来很接近，在政治路线上面肯定是有不同意见的，那么后边像刚才这个听众打的电话提到的，那么对温家宝家族的这个问题，对这个
李鹏
家族的问题，
江泽民
家族的问题，还有曾庆红家族的问题，你怎么样处理？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考验，这个才是中国的真正的大老虎。你怎么打？敢不敢打？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更严峻的一个考验。
我知道你们公民力量好像正在做李鹏家族的这个。
对
内幕的一个
调查，对，希望能够这个把这些证据提供给王岐山这个中央这个纪委，希望能够对他进行这个依法进行惩治。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多只老虎被开除党籍，是否是习近平反腐出重拳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诡异的东亚局势，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